弟兄姊妹，今天讲到的经文来自《传道书》3:9-15。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生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是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下面我们有请 Simon 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在希腊神话当中有一个神叫做西西弗斯，他因为得罪了众神，于是被施以惩罚。是什么呢？就是将一块巨石不断地推向山顶，而这石头在山顶待不住又滚下来，于是他要再把这块巨石推上去，这样一次一次没有止境。因此这个英文 Sisyphean 在英文里边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没有止境的也毫无意义的工作，一个任务。可能对于很多的今天的我们也同样如此，早上醒来吃了早餐去上班一天工作非常的辛苦，拖着疲惫的身子又回到家里吃了晚餐休息睡觉，第二天早上又起来又去坐着地铁坐着公共交通无论怎么样方式去上班，然后又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休息，这样一天一天过去。或许我们到周末可以休息一下，有的时候可能996的还没有办法周末去休息，周而复始。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小长假，比如像51，但是过了一个长假之后似乎比放长假之前更疲惫。究竟这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在我自己大学毕业之后私自一个人在自己小屋里列了一个清单说我这个毕业之后人生要追求什么有多少的存款开什么样的车住什么样的房子。然后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在带我读圣经，我还记得印象非常清楚，是在西二环的一个餐厅里早餐的时候，他问我Simon 是什么在拦阻你成为基督徒。我说等我追求到这些之后我会成为基督徒，我会信主的。然后他说你就回去读传道书就好了。原来传道书在告诉我们，即使说当你人生追求到一切这些东西之后依然会死，依然会归于尘土，于是就是虚空的虚空，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在穆尔特曼这位德国的神学家三位一体和上帝之国当中说，既然死亡是不可避免，生命本身就是矛盾，因为生命渴求的是生不是死，对生命的渴求就是对永恒的渴求。而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传道书来看这样的一个对永恒的渴求，这样一个生命当中的矛盾。我们的中心信息是神寻找在世上受劳苦经验中心存永恒感恩敬畏的人。我们先看这传道书的结构背景，1:1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通过这个我们似乎感觉到这里的作者应该是所罗门王吧，但是又在圣经当中其他的地方似乎又不是。在原文的传道者是 Kohelet， 来自于动词卡号，是聚集的意思。因此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在使用所罗门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就是当一个人他追求到他所有能够追求到的荣华富贵，在世上的享乐之后，却说虚空的虚空，一切都是虚空。他把世人召聚他的面前，就是告诉他们这生命充满着虚空。但是这个传道书的结构啊，又是非常的复杂，见仁见智。然而我们从这传道书来看，它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从人要引到神，从这虚空要引到传道书卷结尾的永恒。开始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12:13-14说，这些事都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而今天呢，我们的经文也同样如此，所看到的这3:9-15也是将人如何引到神，将这劳碌当中的虚空如何引向那永恒。3:9是人的劳碌没有益处，留不下什么。而15说神的作为从亘古到永远他都不改变。而中间是3个第一人称单数的动词，第一我看见，是人的劳苦和神所安置其心中的永恒。第二是我知道，是人在劳碌中所享受的福分是出自于神，是来自于他。第二个我知道，是世人因神永存之作为当对他心存敬畏。因此我们今天的三个主题，第一，在生存的劳苦当中心存永恒；第二，在生活的劳碌当中我们心存感恩；第三，在我们生命的劳乏当中让我们心存敬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先看第一个主题，在生存的劳苦中心存永恒。9-11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益处这个词只在传道书当中出现过6次，而来自于动词亚塔尔，是留下来，是剩下来的意思。而我们可能还记得在去年的这个时候，54青年节B 站放出了一个短视频叫后浪啊。最后其实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何冰说，奔涌吧后浪。但是传道书怎么说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无论我们今生今世啊，在这世上所积攒的是什么，所搭建的是什么，都像这沙滩上的沙雕城堡一样，没有办法去经受住那时间的浪潮的冲刷。而在这个视频之前的40年，回到1980年的5月，也就是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共青团中央的杂志《中国青年》刊登了一个读者来信，叫潘晓，他的题目是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他说，我今年23岁，如果23岁的话，你从1980倒推，出生在1957年的大跃进的时候。他说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反顾我走过来的路，是一段由紫到红到灰白的历程，一段由希望到失望绝望的历程，一段思想的长河起于无私的源头，而最终以自我为归宿的历程。当时的中国青年的发行量是200万册，非常大了已经。在年底的时候就收到了 读者来信多达60000多封啊，可以说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来去讨论，在全国范围内讨论这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而这样的一个思索，直到今天也没有结束。2016年11月29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个文章，是《寻找人生意义》。不要落入虚无的陷阱，是起源于什么呢？起源于对北大的新生做了一个心理调查，结果发现这些的新生40%的人，超过40%的人都认为人活着没有意义。难道只是青年在思索吗？对于今天的我们呢，似乎可能常常是因为这生活的艰难，因为这现实的无奈，我们与现实已经妥协了，已经不再思索了，不再追求了。但传道者不一样，他追求到了人生所追求到一切，来去回顾自己人生的旅途，这人生的历程。他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我们发现传道者会不断地把我们引回到那创世之初的时候。为什么？因为世人在原文他是指的那人的儿子们，是哈阿达姆，是那一个人。这一个人是谁呢？创世纪4:1-2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亚当离开了伊甸园，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亚伯，一个是该隐。亚伯的意思在原文 havel 是虚空，就像传道书不断在重复的主题一样，虚空的虚空。还有一个意思是蒸汽，就好像我们看起来似有实无的蒸汽一样的虚空。而亚伯自己的生命也是如此的短暂，没有记载他说过一句话，就被他的哥哥杀害了。而他的工作也似乎是虚空的，他是做什么？他牧羊的。但是根据创世纪9章，人成为食肉动物是在挪亚洪水之后，也说他牧的羊不是用来吃的，他牧的羊是用来做什么的？我们只能理解是从创世纪3:21，耶和华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如果能够这样做一个连接，那皮子是什么皮子？是羊的皮。也说亚伯的工作是什么？像一个祭司一样牧养群羊，同时将这羊群当中的头生的献给神。但该隐是什么呢？该隐他的意思是得，赚得，卡纳是获得，是购买，是一个交易。我付出什么，我就要得到些什么，就好像很多人的工作一样，是为了得到些什么。不仅仅如此，包括他给神的献祭也同样如此。创世纪4:4-5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我已经做了奉献了，我已经做了11奉献了，为什么你对我不好呢？把一切的事情都当作一个交易来去看。而我自己也是如此。我记得很多年前在新加坡的时候，那时候工作，但是我更多的精力啊是放在教会啊，从周1到周8啊，天天都有教会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我陶醉于在教会活动当中所得到那种满足感啊，以至于我跟同事说，我白天工作是养精蓄锐，真正的工作是在晚上。有一次有一个外请的牧师啊，我跟他吃晚饭啊，聊得就非常的深入啊。最后他跟我说，哎 ,Simon, 你是不是把这世界上的追求放到教会当中了呢？其实今天的我也常常如此，发现自己似乎表面上做着一个亚伯的工作，但我内心是一个该隐。 但是神让我们似乎在表面上做着该隐的工作，他让我们里边活着一个亚伯。三章十一节说，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们看到那里的世人所说的原文是复数的第三人称，只是他们是谁？是亚当的儿子该隐和亚伯所代表着所有的人类。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在这伊甸园当中去经历过神那无所不在的同在，他们是离开伊甸园生的。但尽管如此，神将这永恒、将这永远、将这永生的盼望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着，也应该盼望着那更美的家乡，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属于这里。神造万物各按其事成为美好，经历这世上的一切的劳碌、虚空、愁烦之后，神要带我们回家，各按其事成为美好。我其实一直犹豫挣扎要不要讲这个，因为时间的原因，但是还是要讲。这美好是什么？可能常常以为是外在的。在平安夜的时候，爱心乐园的刘院长带着四个孤儿，都是已经十四五岁的，来到我们平安夜的现场的活动，他们是从香河，坐着公共汽车很早就过来了。四个孤儿，一个是盲童，路德，一个是聋哑的艾乐，一个是从小因为脑积水被抛弃在垃圾箱里的约翰，最后一个是彼得。彼得在两三岁的时候，他的哥哥比他大不了可能就一岁多，从家里的床底下拿出了一罐硫酸倒在他的头上，耳朵烧没有了，鼻子烧没有了，眼睛已经一只眼睛稍闭上了，是做了手术拉开了能够有光感，但另外一只眼睛虽然睁开着，但眼球已经烧坏了，他的下巴和脖子已经烧得连在一起了。以至于刘院长来之前跟我说，哎，我要不要把他带来呀？会不会把其他的小朋友吓坏呀？我说没有关系，您把他带来吧。因为他们到得很早啊，因为大家同工还在布置现场就听见有一个钢琴的声音在弹赞美诗。我一看是彼得，他眼睛看不见，钢琴完全是通过自己去学习的。你当闭上眼睛的时候，哎呀，如此的美好，你能感受到一个美丽的心灵。当你睁开眼睛的时候，又是如此的丑陋。哎呀，我就说主啊，求你去医治他，或许等你到来的那一天，等你再来那一日，你会让他去恢复他起初的样式吧。但我突然间又想，自己的这个想法是如此的丑陋，我依然在用我自己的审美，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在判断着他。个案其实成为美好，所改变的不是外面的改变，是我自己，不再用人的眼睛去判断去论断。求主帮助我，各按其事成为美好。我们看第二个主题，在生活的劳碌中心存感恩。十二十三节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哎，我们似乎看到说这里是一种享乐主义但是最后他所说这也是神的恩赐，却改变了一切，将我们在这人生这人世当中所享受一切都指向那位创造我们的主， 那位永恒的神。啊，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现在票房已经突破了54亿啊，贾玲已经成为世界票房第一的女导演啊。这个我们家贡献了5张票啊，我自己就看了2遍，你们知道，肯定我是哭得稀里糊涂的。这个电影非常的真挚啊，但是它有它的局限性，为什么？因为他不断在重复说，哎，我未来的女儿，我让她健康快乐就好了。为什么北大的那些学生们啊，他们进入了大学之后啊，却失去了方向，没有了生命的意义？因为一直都是父母啊，被他们安排的一种生活方式啊，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啊，要做到自己的最好。等真正实现了一种的自由的时候，却不知道自己是谁，生命的意义在哪里呢？其实也因此，李焕英这个电影有一些积极的正面的意义，就是啊，健康快乐就好了。但是又有其局限性，又似乎是成为了现在的一种的实用主义。我们其实现在的这个，我无论是5一还是11这种的长假的调休也同样如此。调休的目的是为了刺激旅游经济，也是另外的一种实用主义的体现。但是在同为古老民族的以色列不一样，他们也有这黄金周。祝棚节一共是7天的时间，在祝棚节当中，他们会读传道书。生命记16:13-15说，你把禾场的谷、酒榨的酒收藏以后，就要守住棚节7日。守节的时候，你和你儿女仆婢，并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以及寄居的与孤儿寡妇，都要欢乐。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你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节7日，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一切的土产上和你手里所办的事上要赐福于你，你就非常的欢乐。哎，他们不是没有在这世上的享福欢乐，但是是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的时候，知道这也是神的恩赐。而且在这7天当中啊，在这7天当中，是每一天都会想这圣经当中的一个历史人物啊，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亚伦、大卫，7天每天思想一个。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啊，我们今天过完了一个黄金周，过完了一个小长假，我们可能是拖着脚步来去上班的，但是对于他们，这经过7天去读传道书，去思想这些先祖的人物，是一个与永恒的神的连结，是一个充满着信仰的力量。而且我们也从这样的一个传道书所看到的是，哎，他所强调的是一种劳逸结合的生活的状态。在4:5-6说，愚昧人抱着手吃自己的肉，满了一把得享安静，强如满了2把劳碌普丰。在这里他是用了3个词来形容手啊，第一个词是压的，是这个手臂，这个手臂这个部分，它是抱在这里，意思是什么呢？吃自己的肉，是在这里消耗自己的生命，什么都不去做。而另外的一种状态是什么呢？强如满了2把，2把在原文当中一直都是以双数来出现的，劳碌普丰，就好像两只手在这里不断的抓取。这2把是发音是好烦好烦，你听着像中文的好烦，不断边抓着好烦好烦好烦。哎呀，这个忙碌的时候就的确是这样，心里充满了烦躁，好烦好烦好烦。但是他说满了一把得享安静，满了一把是什么？ cuff 手掌，一个张开的手掌，去承载从神而来的祝福。有的人可能手大一些，有人手小些，没有关系，是承载从神来的祝福，而同时另外一只手是安歇的，时时刻刻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向这位爱我们的主献上感恩。这是神要我们的一个生活的状态。而我自己是像2把劳碌普丰那样，不断的好烦好烦。 我自己甚至到一种程度，有时候我多睡一点觉啊，我都觉得内心中的亏欠。这个在3月18日叫做中国睡眠研究会，我不知道还有这个研究会啊，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啊，说这个全国呀、啊、中国有3亿人存在着睡眠障碍，就是5个人当中就1个人就有睡眠障碍。传道书2:22-23说，人在日光之下劳碌累心，在他一切的劳碌上得着什么呢？因为他日日忧虑，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心也不安，这也是虚空。对于像我这样的人，可能所说的乃是诗篇46篇10节，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要知道耶和华是神。我们进入第3个主题，在生命的劳乏中心存敬畏。14-15节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现在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是已过的事重新再来。我们现在生命当中的劳乏呀，在很大程度上是归功于这技术的更新换代，不断的改变啊。我记得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的通信工具还是寄信啊，也有了传真啊，这个电话，当然后来又有了电邮，但刚开始电邮呢，还是这种台式电脑，还没有移动电脑，没有移动设备。到后来出现了黑莓啊、记得我当时2007年刚回国的时候，工作每一个人都配备了一黑莓。我是，哎呀，真的是在吃饭的时候还不断的在看黑莓回复邮件，以至于我妻子说：“你不许再看那黑莓了，我痛恨黑莓。”你看现在黑莓没有了吧？换成另外一个水果了啊。但这样的一个技术的改变，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了吗？法国的社会学家以路在他的《存在的理由：从传道书看科技社会的虚空与盼望》，他当中说呀，当美国将原子弹投到日本之后，爱因斯坦痛苦了很久，沉默了很久。然后之后说，哎，中国有句话说的对，真的不应该让人为所欲为。原子能的确是在今天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但是当4月13号，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日本决定将这福岛的废水，核废水排入到海洋当中的时候，究竟给人类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而在未来的我们人类科技发展的道路上，可能会有一个时刻，那样的无奈的决定给我们带来的后果是我们自己无法承受的。传道书3:14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这里作者是在回应1:9-10，他开始时候说的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着说这是新的，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当李牧师刚才主持圣餐的时候说这是做新事，哎呀，我在想该怎么去融合我的讲道。李牧师所说的 是日光之上的事情，不是日光之下的事情。但日光之下没有改变的是什么？以路在他的书当中说呀，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不是科学技术，是人性，人类是不会进步的，人的内心当中的贪婪是不会改变的，人的自我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在3:9他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无论他所做的是什么，都无法在这世上留下来，无法经历那时间的潮水的冲刷，但是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永存这个词是 olam， 在这段当中出现过两次，一次就是前面所说的将这永恒放置在人的心里，还有一次是在这里。永存一词来自于动词 alam， 是隐藏的意思。隐藏在这书卷的最后出现的时候，乃是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在我们经历这人生的短暂的虚空之后，我们要来到那位造物主的面前，来到那位永恒的神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就好像我们很多人所喜欢的《简爱》当中所说的，当简爱对罗切斯特说，如果上帝赋予我财富和美貌，我会让你难于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于离开你一样。可上帝没有这样安排，但我们的精神是平等的，就如你我走过坟墓，平等的站在上帝面前。无论我们在这世上地位如何，性别如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财富如何，我们的灵魂有一天都要站立在那位审判隐藏的事的神的面前。第十五节说，现今的事早已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时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什么是神时已过的事重新再来？在原文他用的词是 radaf，但是它所使用的是一个动词的分子的阳性单数，一般指的不是事，指的是人。比如说在 ESV 当中它所翻译的是神寻找那被赶逐的，但如果你看脚注的话， ESV 说还有一个意思是神寻找那被追寻的。谁是那被赶逐的？谁是那被追寻的？我们说传道书作者让我们不断回到那创世之初的时候，就是在三章二十四节创世纪说，于是把他，就是那人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洛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而在创世纪当中所用的动词赶出，就是赶逐 garash。 哎，我们会说为什么那传道书的作者不用 garash 而是用 radaf 这个词呢？因为就好像 ESV 版本让我们看到的， radaf 这个词的词义更加的丰富，不仅仅有赶逐，还有追随的意思，还有追寻的意思。就好像在何西阿书二章七节，他必追随所爱的却追不上，就是神吩咐先知何西阿去娶歌篾，哎呀，但是歌篾并不忠于婚姻，离开了他，而所象征着乃是那以色列神的百姓离开了神去追随别神。但是神对何西阿又说，在三章第一节和第五节，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歌篾，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人被赶逐出伊甸园，但是有一个时段人会去寻求神，却寻求不着，直到神自己来去寻找他所爱的。传道书在开始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大卫的儿子传道者，大卫的儿子在原文是 the son of David，而马太福音同样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 the son of David。 对于希伯来文 ben 这个词，儿子这个词，它不仅仅可以指的是第一代的儿子，也可以指的他后裔当中的任何的一个人。因此我们所看到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那高高在上被人尊重的 那所罗门王，他也可以是那无家型美容被人鄙视的 木匠的儿子。他是在克西马尼园曾经祷告说，愿你的旨意成就，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的末后的亚当，所指向的乃是伊甸园当中吃了禁果的起初的亚当。而不仅仅如此，我们的主耶稣他所代表的乃是一个不断在寻找人的神，以及一个对神完全顺服与敬畏的人，就是这样的一个完美的结合，破除了西西弗斯式的咒诅。而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打开的坟墓的门也给我们指向了通向生命树的道路，那条回家的道路。吉尔加美什、是苏美尔文学当中的一个史诗，所探讨的主题是与传道书非常的相似、只不过是吉尔加美什它是一个史诗的文学，是一个故事的表达，讲的是在乌鲁克有一个国王，他三分之二是神，三分之一是人，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莫逆之交的朋友，叫做恩奇都。当恩奇都为民除害之后，得罪了众神，失意的惩罚是死亡，于是恩奇都化为了泥土。在那一个时刻开始，这位半人半神的王吉尔加美什就开始了一条寻找永生的道路。但是在这条寻找永生的道路之上，有一位智慧女神叫做 Siduri， 她说你不要找了，你找不到，你只要享受你今生今世的生活，快快乐乐的生活就好了。她说吉尔加美什，你要流浪到何方，你追寻的生活将永寻不着。吉尔加美什说，在长途跋涉流浪于大草原之后，我必将我的头安躺在大地的心上，好让我沉睡中年，我的眼要直射太阳，好让我满得光明，若光明充溢，黑暗必然撤退，愿每一位已死的人仍能得见阳光的锋芒。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怜悯，求你使求你寻找，因为你是那位寻找的神，求你医治，因为你是那位愿意医治的主。我们这个世界充满了破碎，有太多的人生活在那黑暗当中，没有盼望。主啊，有太多的人就这样离开了这个世界。主啊，主啊，不要不要让我们突然受苦，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经历这世上的虚空的人，能够因着你放置在我们心中的永恒、永远、永生去寻找你，而能够心存感，能够心存敬畏。主啊，指引我们那条回家的道路，因为那空坟墓的门已然打开，我们已经看见那生命之树。带领每一个寻找那永恒的人能够走上这条回家的道路，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等待有